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47名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一被提堂，一日之前他们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且被扣押一夜。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谴责香港当局拘押和指控去年7月参与立法会初选的民主人士。美国国会议员敦促拜登政府以相关的法案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推文说，随着北京以大规模拘押增加对香港的压力，拜登政府应该使用国会提供的工具，例如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来惩罚那些需要对镇压负责的人。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参议员陶米发推文说，这是共产中国政府扼杀香港人民基本自由的又一个例子，拜登政府应该引述香港自治法确立的制裁权，追究应该对这个挑人行为负责的人。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推特上面说，中共对香港人采取的极端的反民主行径必须立即结束，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需要勇敢面对习总书记，并且是立即撤销对这些热爱自由的公民的一切指控。星期一，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美国政府坚定地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傍晚发表推文说，美国谴责对香港选举当中这些泛民主派候选人的拘押和对他们的指控，并且要求将他们立即释放。政治参与和表达自由不应该是犯罪行为，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推特上面说，北京拘捕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进一步证明中国当局打破了向世界作出的香港自治和民主权利的承诺，美国与这些勇敢的活动人士站在一起。在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寻求合作，以扭转气候变化这个被高级官员称为关键的单独议题之际，美国表示中国必须提高他们的碳中和的雄心。美国国务院证实，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克里和中国气候问题特使解振华是通了话，并且补充说，两国之间的对话将会继续下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不采取重大行动的情况之下，气候变化的挑战就没办法得到成功的解决。中国占全球排放量的近 30%。此外，中国还在几十个一带一路项目上进行的碳密集型的投资。发言人说，中国和所有国家都必须在全球舞台上提高净零排放的雄心。在星期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对记者说，虽然美国和中国在好像人权问题等很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但是两国可以在气候问题上合作。一份新的报告说，美国在阿富汗重建项目上投入的美国纳税人的资金有几十亿美元，是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的政府所不需要或者不想要的。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星期一向美国国会议员提交报告，列举这些巨大的浪费。这个机构评估说，自从2008年以来，有将近78亿美元被用来修建、资助或者补贴学校、监狱、一家旅店、医院、道路、桥梁和阿富汗军事设备。该机构说，美国国防部是最大的出资者，是付出了65亿美元。这个机构发现，有大约24亿美元未用或者被弃的资产，所有用于预期目的，已经损坏或者被摧毁。报告说，相比之下，美国资助的78亿美元的资产当中，有超过12亿是被用于预期的目的，而只有价值3亿4320万美元的资产是维持良好的状态。一项研究引用特别监察长约翰索普科的话讲，他们是判定存在某种规律，也就是美国政府机构将太多的钱太快地投入到一个太小而没办法吸收的国家。很多美国资助的设施和资产甚至不去问阿富汗政府是否希望或者是需要这些建筑，或者他们是否有技术能力来到维持运转就提供了给对方，这个违反了美国多项的法律。他说，这么多的资本资产落入未用、损坏或者被弃的状态，这样的事实本应该引起这些项目出资机构的重大关注。 去年因为抗击疫情表现出色而赢得好评的美国纽约州州长库莫最近连续遭遇麻烦。本周末，一名曾经担任库莫助理的女性指责库莫曾经对她有骚扰行为。之前另外一名前助理亦都提出过类似的指控。此外，最近亦都有批评者指责纽约州政府瞒报了该州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库莫此前曾经授权一位退休联邦法官就性骚扰指控进行调查。星期日晚间，他同意由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是负责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47名嘅香港民主派颠覆政权罪马拉松审讯14个钟头，刘慧卿批评法律界丑闻。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去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星期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一被带上法庭提告，系港版国安法实施8个月以嚟最大规模嘅一次检控。由于被告众多，辯方律師需要長時間提出申請保釋陳詞，首日提堂歷時約14个鐘頭，期間有被告體力不支在法庭內暈倒，需要送院醫治。到星期二凌晨2点半，法官才表示不再堅持繼續聆訊，押後到星期二中午繼續保釋陳詞。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批評控方不理程序公義，一次過控告47個人，又反對各被告保釋，長時間審訊導致多人不知暈倒，他認為是香港法律界的醜聞。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6号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进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和参与去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星期日即是2月28号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8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被称为香港228事件。47名被告年龄介乎23至64岁，包括56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岁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35岁的东区区议员和民主动力前召集人赵家贤、33岁的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24岁正在监狱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27岁的抗争派区议员岑傲辉等人，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各被告星期一即是3月1号早上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由于被告人数众多，审理该案的法庭旁听席要预留给各被告的家属，不能够容纳记者入内，所有记者只能够在其他法庭收看电视直播，但是直播的画面不能够看清楚各被告的神情。第一日的提讯，其中一名被告何桂南更加在法庭里面高呼，他在开庭前都未能够同代表律师见面，亦都有辩方律师表示未能够接触当事人，由直播画面可以看到当时法庭里面相当混乱。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一开始就决定将案件押后3个钟头，直到星期一下午3点半才正式开庭。控方提出的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1月7号期间，在香港一起串谋和其他人串谋旨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控方由戴耀廷在国安法实施之前撰写的文章、部分被告的社交网站贴文和联署声明等等，指控戴耀廷和欧乐轩联同民主动力和三头三不头发起人组织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串谋其余42名被告透过初选在立法会选举夺取大多数议席，从而无差别地否决财政预算案，引发特首辞职，推行滥炒计划。控方表示 那個串謀計劃持續七個月，至到國安法實施之後仍然繼續。如果不是立法會選舉因為新冠病毒疫情而延遲一年，各被告將會繼續串謀顛覆的計劃。各被告同樣被控一項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暫時無需答辯。控方又表示有400項數碼資料要做驗證，並且需要調查當中大量的財務往來，可能加控各被告其他控罪。申請將案件押後三個月至到5月31日再提訊，並且反對各被告保釋。代表四名公民党成员李宇信、郭家麒、谭文豪同埋杨岳桥的资深大律师梁家杰陈词表示，控方要求押后三个月俾警方调查，但是反对所有被告保释，做法唔公义同埋自相矛盾，亦唔能够自圆其说。梁家杰表示，警方应该完成调查，认为有足够证据先至起诉，点会先起诉先至调查？如果要咁长时间调查，就唔应该仓促提出控告。梁家杰又表示，首次有幸在国安法指定裁判官席前为被告作保释陈词，他认为2021年2月28日必定会记载在香港史册，见到香港高度公平的选举制度江河日下的第一步。他又认为今次受害的不只是47位被告，而是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治精神。总裁判官苏慧德被各被告代表律师提出申请保释陈词，至到星期一晚上9:30过后，只有五名被告完成申请保释陈词。法官原定通宵处理保释申请，期间多名被告表示仲未食晚饭，法官先至批准休息食饭。至到星期二，即是3月2号凌晨2:30左右，其中一名被告东区区议员杨雪莹在法庭里面体力不支晕倒，需要召唤救护车送医院治理。总裁判官苏慧德先至表示，将案件押后大约9个钟头，照星期二中午11:30之后开庭。各被告交由惩教署送到收押所扣留。各被告经过大约14个钟头的马拉松式审讯之后，只能够在收押所休息几个钟头。星期二朝头早再由囚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继续保释申请。期间，其中一名被告64岁的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亦都不惜送院缺席聆讯。超过100名市民星期二朝头早在西九法院门外排队等候进入法庭旁听。连续第二日到法庭旁听的前立法会议员兼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批评，控方不理会程序公义，一次过控告47人，又反对各被告保释，长时间审讯导致多人不知晕倒。他认为是香港法律界的丑闻，形容是很过分。
你47个人，你要多少时间啊？咁啊，點解咪有啲人就暈啊，有啲人就唔舒服要去醫院咯？咁呢個即係好似變咗個即係醜聞嚟嘅，即係法律界點可以出現啲咁嘅嘢嘅啫？我哋香港成日就係以為啊，我哋個司法制度係好公平、公正、公開嘅嚇。咁但係你有冇理由執47人入去？啲家人、啲律師都唔夠地方坐，唔好講公眾。咁同埋咧，就要逐個要有機會講完嚇。行走個程序，然後個官去判噶嘛？啊，又唔得喎，又話好似直講咗幾個，又話誒、哎，不如算啦嚇，5月尾嚟啦，你有冇搞錯啊？咁咪又塌起3个月咯，唔係咁做嘢噶啦，香港，所以我覺得好過分咯。
記者問及國安法之下是不是冇咗無罪假定，劉慧卿回應表示，國安法俾人的印象就是咁樣，大部分的被告都唔能夠獲得保釋。佢又表示，國安法的審訊引起國際關注。
呢個國安法成日大家都覺得係呢個無罪假定，好似冇啊，因為大部分人佢都唔會俾你咧係有呢、這個即係假釋噶啦嚇。咁、但係你都要行個程序噶嘛。你又捉咁多個人一齊塞埋佢，咁又唔夠時間講，然後就唔使講啦，不如塌起先啦。喂，咁搞錯啊？呢個係香港嚟嘅咩？咁咪真係好差咯！我相信咧，好多支持琴日嗰啲人嘅人士、市民、佢家人 即係國際社會都覺得，哇！點解香港變成咁㗎？唔使問就塌起先咯喎，嚇、啊！要塌起幾個月喎、啊，咁怪之有啲人唔舒服暈啦、啊，或者病啦、啊。
刘慧卿表示，希望香港人唔好放弃，唔好感到灰心，要继续保持尊严咁样去争取民主自由，同时希望法庭保持独立，坚持程序公义，公平公正公开咁样聆讯，先至能够俾国际社会同埋香港市民有信心。在法庭通宵旁听的香港市民林先生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本住初心不变的信念，继续支持47名被告，对于各被告要接受长达14个钟头的马拉松式审讯，导致有人不知晕倒法庭，他认为是精神虐待。
咁在中共暴政之下，什么事都会发生啦。咁基本上已经是摆到明是一个精神虐杀来的啦。咁如果真係有仲有常理，仲有所謂真正法治嘅話，根本就唔會咁樣安排啦。明知嘅嘛，嗰、那個蘇某都明知嘅嘛，佢咁樣即係車輪戰式咁樣搞嘅，根本一定係亂嘅，一定係會出事嘅。啊，咁完全依家係非人道、非常理啊，係一個啊中共嘅慣用嘅啊對付異見者嘅伎倆。
林先生又表示，港区国安法完全抵触香港原有的法治人权的常态，他形容香港已经变成东方柏林。
他就是要破坏以往香港所有的、香港人一般的人权的底线、一般的常态、所谓他的所谓无法外之地嘛，你看到的啦，由整个运动、踩入私人地方，踩入商场，踩入學校大專，而家呢種所以醫療界也好，法律界也好，基本上佢要全面完全控制，呢、這個好清楚，亦都係香港面對中共啊。咁所謂香港係一個東方嘅柏林啦，所以而家今日去到咁嘅田地啦，直接面對中共嘅完全係強權高壓嘅一個嘅壓迫嘅時候，個必由之路嘅，香港人亦都係要受此一劫，冇办法。
瑞典驻香港副总领事雷博恩星期二亦都有到法庭旁听，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关注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情况，所以连续两日都有到法庭了解。他又形容星期一的聆讯很漫长，47名被告的保释申请至到星期二仍然未能够完成。总裁判官苏慧德表示预计星期二晚10点会结束聆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一年一度政治大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亦即两会，将会在3月4日和5日分别在北京开幕。然而，纵观中国传媒报道，目前除了发布防疫的严格安检措施，部分人大代表的特写报道之外，有关政治议题和国家政策提案的讨论并不熟络，关注度亦都不若以往，而且受限于疫情，今年仅限长期驻北京的媒体进入采访。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位于上海的学者表示，今年的两会具有三个重大指点特色，包括中国刚刚达成脱贫的第一个8年目标，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同埋中共建黨100周年，非常重要，意義亦都重大。不過，位於台灣同埋香港的觀察人士話，人大雖然是中國最高的立法權力機關，但在中共近年大幅緊縮權力、一黨專政，甚至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人獨裁之後，人大所扮演的角色同埋功能已經比往年的橡皮圖章重要倒退。台灣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名譽教授丁樹範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現在整體的政治氛圍非常之緊縮，中央條條集權下，地方已經沒有什麼快快的自主權，所謂的條指的是中央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的垂直權威線，而快所指的是 省级或地方一级政府的横向权限。丁树范说，今年人大难讲听一些，仲是更加是一个象鼻图章，因为从2018年开始，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后，所有的权力通通集中在党的手里面，国家的很多机关被拨到去党的系统里面，所以总体来讲，国家机关被党控制是越来越严格。习近平透过将权力通通集中在党的机关。在这个前提下，丁教授说，包括人大在内的不少国家机关能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小，因为好像是国家宗教局、国民民族委员会都已经改设在中共的统战部之下，接受党指挥。他说，而且中国现在的政坛完全要投习近平一人所好，否则就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而凡是政治不正确的提案，今年都难见天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人权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中共无论是选举还是决策，基本上都是黑箱操作，定案才会拿到去人大走过场。因此，中国人大从未有摆脱橡皮图章的本色，只不过在习近平上台前仲是能够扮演一些监督的功能。至于习近平近年主政下的大小政治会议，他说除了突出习皇帝不遗余力树立他的姓名形象之外，其他的功能逐渐可有可无了。这位人权律师说，今年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明年20大是习近平第二次登基第三任的关键年。这段时间内，对于所有异议人士和人权律师，他认为中共会不断加强管控，零肯错拘捕1000都不可以漏网一个。而三月初的两会期间，他认为不少草根异议人士都可能会被送到外地旅游，被下岗或者是面临监控，出行更加困难。他批评习近平主政下，中共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快速回归毛泽东时代。他说，以往分权放权的尝试和探索大多难以为继，所谓的选举越来越徒有外表，从中央到地方进行的各种选举更多的是演戏，不单止差额选举不断减少，就是等额选举也都要追求所谓的全票通过，中国的政治活力已经大不如前。差选举所指的是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之选举，有助从制度上切实提高选举的民主化程度，亦都有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而等额选举则是候选人与应选人数一样，当选的几率高，但一般认为做show走过场的成分亦都较大。中国1953年制定的选举法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实施等额选举，自1979年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修改之后开始实施差额选举。香港政治评论人士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同意，一直是橡皮图章的人大功能越来越倒退，这个因为全党服从党中央、习核心以及习近平一人独裁使然的。他说，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中共仲容许由其掌控下的差额选举，包括不少地方选举都出现过多人踊跃参选的自由选举，而派系之间亦都有小范围的角逐或者是暗流抵拼。但桑普说，自从胡锦涛执政后期以至习近平主政以来，很多人被除名，不能够参与各级选举，如果执意参选仲会被严厉打压。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民主本来表面上仲标榜住由人民作主，但近10年来，中国的草根民主和公民社会被严重打压，根苗都被扼杀，公民社会无以为继。他说，这就表明中共连让人民作主的戏都不想演下去了，直接诉诸从上而下强压的专制独裁统治，也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马基亚维利所著的《君主论》中所形容的统治手段。桑普说，就是马基亚维利说的，如果他不能够讨好你，不如就吓怕你，就是用恐吓的方式来自觉，这个才是维护一个专制政权最有效手段。所以结果是怎样呢？他会越来越强硬，那一个硬到底的结果就是他要全党服从中央，等额选举，不再演人民做主， 这个地方会累积起非常大的压力，在民间定是党内国外就是外交都会有非常大的压力，但现在还未有到临界点而已，这个压力一直在增加中，那不晓得是哪一国会爆了。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共中央党代表委员的选举差额比例由16大的 5.1%已经稳步提高到去17大的 8.3%， 18大的 9.3%， 以至2017年19大的 15% 左右。不过政大教授丁树范说，只要高层领导班底的选举仍然维持等压选举，中央委员或地方选举的差压选举比例再高，政治意义都不大。丁树范教授和不具名的中国人权律师都说，大致不脱新冠疫情后的振兴经济方案，贴身的14/5计划，或者是热烈庆祝建党100周年，甚至为明年20大习近平的改选连任铺路。桑普则认为有4大重点。首先，他认为同去年一样，今年的人大会议上，中国睇嚟应该仲是不会设下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虽然各地方政府仲是会有各自要遵循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其次，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的新政府，他认为习近平可能会透过两会来到释放更加无尽的表述。他说习近平希望搜一搜他的肌肉，能够让全世界来都感觉到中国的民族伟大复兴的那种东西。桑普说，面对拜登新政，两会提供了习近平一个表述的机会来到测试美国欧洲的关系和反应，包括他可能提出中国的海外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看法，或对诸如孔子学院教育、侨务以至知识产权的倡议等。另外，就是在台湾和香港议题上，桑普认为中国在两会上都可能有所表态，例如强化攻击台湾和恐吓台湾的论述，或者是以武促统的新表述。至于香港议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月22日阐述所谓的爱国者治港原则和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之后，桑普说人大应该会进一步清楚体现怎样去落实让香港的选举必须是中国特色选举的改革方向，也就是说透过立法将香港民主派排除在选举或者政权之外。丁树范亦都说香港已经全面紧缩，但是中国人大不排除仲会立法进一步限制香港民主人士的参选资格。不过在台湾议题方面，他说中共能做有限，不理是最近部分人士倡议对台制定的国家统一法，定是强化反分裂国家法，这类法令即使人大立法通过，最终都只能沦为政治宣示或者是没办法执行的法律，咁对习近平来讲反而更加难堪，因此他不认为中共会做出这么大的动作。根据星岛网的报道，夏宝龙日前在一场研讨会上提出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来到确保爱国者治港，他明确表示港独和攬炒派的支持者都不在愛國者之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灣台港澳所港澳研究室主任張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兩會還未有開幕，他不便臆測是不是會針對香港選舉立法，但從近期幾位香港主政者的政策談話鋪陳來研判，下一步中央必然會朝著貫徹愛國者治港的方向進行，亦就是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他说过去人大曾经应急式地取消港独议员的当选资格，但未来会有常态化的制度性的作法。他说未来的方向就是制度上不再允许这些人进入政权架构，以前他们通过选举进入了去，我后面再弥补取消他，未来的方向就是他们竞选资格都没有，连选的资格都没有。张健说倡议港独的政治人物在香港有支持者是不争的事实，但他说香港选民的支持或许是基于同情，或许是只是间接性，因此中共相信只要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政治人物无法参选，香港选民亦都无从支持港独。他说或许外界不相信，但中央种种政策的目的是要推进香港的民主和维护一国两制。对于中国的民主和选举质素，张健说差额选举或者是等额选举是要审视当地领导的质素和数量， 尤其是在包括新疆、西藏等五大自治區內要視地方的現況來配置，不能夠一概而論。他表示中國走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追求的是協商式、集中式的民主，並強調好的民主才是好的東西，這是西方沒有辦法了解的，因為中國認為美國式的民主有種種弊端，不全然是一個好的東西。在這個前提之下，張建說這方面的民主價值觀差異中西方短期內難以調和。他說我們自己在這邊生活觀感和你們在境外可能不是太過一樣，我們自己的觀感就是最近很多年各個層級的民主程度在增加緊。至於人大的看點，張建說從國家格局着眼有三大意義重大的觀點。他說第一，中國已經實踐了全面脫貧攻堅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八年目標，第二，兩會將會公布最新的十四五年規劃，亦會分析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經濟和地緣政治環境來到做出未來五年的規劃因應，其中可能包括面對拜登政府結合國際盟友強打中國人權紀錄的因應，而且還會提出2035年之前的長期願景。而第三，表揚中共建黨一百週年進一步突出黨的領導和黨的憲法地位等重要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一年一度的中國政治大戲兩會這個星期在北京上演，獨具中國特色的兩會維穩期亦都開始啟動，各地的保安級別隨之提升。由於今年兩會被看成是中共二十大之前最高權力佈局的重要一環，當局為了確保順利舉行兩會，明顯加強了維穩的措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今年北京兩會是在中共建黨一百週年和中國經濟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起始之時舉行的，為確保兩會期間的安全，中國國家郵政局下發通知說2月25日起，進京郵件快件全面實行二次安檢，加大執法檢查和責任追究的力度。通知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遼寧省包括區和市的郵政管理局要加強信息互通和協調聯動，着力構築環京寄遞安全護城河防線。這個通知還表示各級郵政管理部門要加強應急值守和信息報告工作。2月25日至會議的閉幕次日期的期間實行24小時值班和領導大班的制度。同時在北京的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開始受到更為嚴格的監控，按往年兩會敏感期的慣例，有些異議人士將會被旅遊到外地。不過資深的媒體人兼作家高瑜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疫情和財務的原因，他今年兩會期間不會被旅遊，但日前派出所的警察告訴他知兩會前肯定國寶會上門，他說他來到亦都不給入門的，你要講清楚你們誰處理的，要他的兒子失業到現在。高瑜的兒子原本是一家非政府公益組織工作，長期批評時政曾經三次入獄服刑的高瑜說，去年有當局官員致電該公益組織要求辭退他的兒子，結果他的兒子沒了工作了。高瑜表示除了捉人懲辦之外，打爛人哋的飯碗已經成為當局恐嚇封口異人士的招數，其中一個受到輿論矚目的例子就是湖南維權人士歐彪峰的妻子、幼兒園英語教師魏歡歡被無端下崗。歐彪峰去年11月因為幫助潑墨女董瓊瑤發聲揭露被精神病而被株洲市國保捉捕監視居住到現在。在北京的資深記者高瑜指出，今年兩會對於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謀取連任恢復領導人職務終身制是至關重要的會議，當局必須確保安全無誤。日前北京中南海附近發生爆炸事故之後，不斷傳出外地訪民遭遇到維穩遣返的消息，再次證明維穩明顯升級。元宵節當日的下午，遼寧維權者姜嘉文兩會前在北京被截訪，他發短信說警務車上面的五個人將他圍困在房山區他的暫住的民房裏面，他手機目前關機。 丹東元寶區七道派出所接電話人員稱收到通知，正月16號早上姜家文被帶到該所被責令接待，被問到咩原因捉姜家文，對方表示不知情。去年9月11和12號姜家文在北京去觀摩任志強庭審，途中亦都遭受到強行攔截，被送到這個派出所。他獲得釋放之後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並沒有任何的違法的行為，但還是遭受到扣押審問遣返。近20年以來，姜家文數十次被捉，遭受到囚禁送勞教，仍然堅持維權上訪。在中國維權群體之中有被勞教冠軍的稱號。根據維權網站的民生觀察報導，去年5月北京兩會期間，時年65歲的姜家文又被遣返丹東，並且以疫情為藉口關押了14日，還被沒收手機，但是14日之後仍然不放人，拖延一段時間之後才在外界呼籲關注下結束隔離被放回家。從丹東到北京有1000多公里，他是被警車從北京送到丹東。民生觀察指出，用警車來北京接一個人權捍衛者，一支維穩的代價比坐高鐵、動車、飛機高很多，這就是中國式的維穩的代價。用納稅人的錢，寧可花費高代價來到維穩，亦都不願意花一分錢來到解決問題。姜家文表示，2001年11月他被人故意傷害致重傷，丹東市公檢法包庇涉嫌傷害案的犯人，他因而開始上訪維權，五次勞教總共5年，判刑1年半，行政拘留和關克監獄各將近20次，被關押時間累積長達100多個月。姜家文這次被強行遣返前後，還有山東、河北、黑龍江等地的訪問，亦都被地方截訪人員押送回原籍地。北京人權律師余文生的太太許艷對美國之音表示，去年兩會期間他被安保監控20日左右，今年大有可能繼續被安保監控，因為他留下的安保平房裏面已經開門有人在裏面了。余文生律師是709案的辯護律師，2018年1月他公開建議中共修憲，使到國家主席產生方式由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隨後被捉捕，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去年12月二審維持一審作出的有期徒刑4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的原判，近期一些備受輿論關注的涉及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維穩案件庭審相繼舉行，其中包括涉及北京出版人的耿蕭南、北京維權人士全世恩、前安徽檢察官沈良慶等人的案件。這些案件被視為中共當局在明年召開的20大之前加緊打壓的信徒的言論自由、鎮壓批評聲音的典型的案例。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下令對全球產業鏈與美國關鍵產業進行審查，減少針對中國的依賴，確保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經貿專家說，對華貿易最好的策略是要減少對華依賴和自由貿易並駕齊驅。下面請到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在2月24日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國政府對全球供應鏈以及美國在4個關鍵行業裏面潛在的脆弱性進行為期100日的評估。這4個重點行業是計算機的芯片、電動汽車電池、醫藥行業以及用於電子產品生物的礦物。拜登表示，美國不能夠在這些的關鍵行業依賴外國，特別是同美國沒有共同利益或者價值觀的國家。美國對全球供應鏈以及一些關鍵行業的審查，旨在是確保能夠在任何國家緊急情況之下，保護美國人民的利益和提高人民的需求。輿論認為，拜登這項的行政命令主要是針對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當中是給予美國帶來的國家安全威脅。與此同時，亦都有批評人士認為，拜登的行政命令只是針對全球供應鏈和關鍵行業的審查，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約束或者是懲罰能力。 具体来讲，应对北京在这些领域以及是经济行为方面的威胁没有任何的瑕疵。之前在通报这项行政命令的电话会议上，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总统的这项行政命令不会针对来自任何特定国家的进口商品。虽然如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个是拜登政府应对中国经济崛起以及是促进美国制造业增长的进一步行动。美国马里兰罗耀拉大学管理与国际商务系主任丁宏斌认为，拜登的这项行政命令是非常及时以及是有意义，因为即使是全球化的最强烈支持者亦都不能够否认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暴露了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弱点。丁宏斌表示，尤其是在目前医疗用品以及汽车车芯片出现短缺的情况之下，美国政府的确有动力以及积极性去确保这些关键以及是战略领域的供应链安全。丁宏斌表示，虽然行政命令只是对供应链进行审查，但是审查报告肯定会建议对现行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否则他是会感到惊讶，因为在现行制度当中，政府在指导供应链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是非常之少。在丁宏斌来看，虽然市场驱动的供应链带来的商业收益非常之有吸引力，而且似乎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进入2020年之后，美国政界人士更加愿意是找到一条既可靠而又可持续的供应链。可能新的供应链会比目前的更加昂贵，但是美国现时愿意承担这个的成本。针对拜登的这项行政命令，中国官员表示，北京认为以政治力量强行改变经济规律是不现实，无法解决自己本身国家自身面临的问题，亦都会损害全球产业供应链，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以及自由贸易规则，维护全球产业五点供应链的安全、可靠以及稳定。拜登总统在展述他对华政策的时候，多次强调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华盛顿应该和北京展开合作。面对着北京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华盛顿如何能够在不冲突的情况底下规避风险以及威胁，使到美中经贸关系能够最大化地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及安全利益。美国贸易代表提名人戴奇在2月25号在国会参议员对他的提问听证会上面表示，美国必须有一个战略性以及连贯性的计划来应对中国，帮助美国公司和国家指令型经济模式的开展竞争。这位后任贸易代表承诺，如果被确认，将会要求中国履行贸易承诺，加强贸易执法，并且强化美国的供应链，减少在供应链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与此同时，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日前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美国只有通过美中战略竞争以外自由贸易才能够超越中国。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教授刘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当前各个贸易国之间的分歧巨大，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普遍以外开放的自由贸易将会是过于乐观的期待。刘学鹏说，在他看来，全球化是不可逆转，因此美国需要顺应潮流，找到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合作的方法。马里兰罗耀拉大学丁宏斌认为，关于减少依赖中国以及自由开放贸易这两种思路都是对的，但是都是不全面。虽然从长远来看，超越中国的观点可能是正确，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经常地遭受损失。2020年个人防护装备的短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丁宏斌表示，而另一方面，他们亦都是在2020年的时候看到依赖中国的好处，当时大批的原始设备制造商其中很多都是在中国，迅速地完成了笔记本电脑以及个人电子产品的巨额订单。丁宏斌表示， 但是这种情况低估了风险因素或者是没有考虑到风险。自2000年以来，世界上几个主要供应链扰乱了经济或者是造成了政治危机。这些危机暴露了美国当前供应链系统以及模式的脆弱性。刘克鹏认为，对于全球范围开放以及自由贸易的期待是过于乐观，因为即使是美国重返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世贸组织，这个体系当中现有的以及新的特殊待遇以及例外亦都不会很快地消失匿迹。对不同的国家和行业的不同贸易政策仍然将会根据各国的制度以及发展水平而共存。不过刘克鹏真是补充话，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至少各个贸易国可以坐在一起重写规则，使到它更加公平以及更具可执行性。虽然这样做效率是很低，但是这个是各国为应对复杂的现实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还说，美国能否重新获得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竞争地位，不单只是取决于国际贸易以及投资政策，更加重要的就是取决于美国的国内政策。美国是需要继续改善自身国内经济环境，通过减少法规、升级基础设施以及改革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的方式吸引商业以及贸易活动。至于拜登总统刚刚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将会为对中国制造商带来的影响，马里兰罗耀拉大学的丁宏斌教授认为，受到拜登行政命令冲击的制造商分为两种，中国制造商以及在华的外国制造商。丁宏斌表示，这两类的制造商都是需要重新评估他们未来的供应链战略。目前的供应链通常鼓励将制造能力集中在最高效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大部分情况之下正正是在中国。丁宏斌分析说，如果拜登总统行政令对产业链以及关键的产业的审查结果导致生产能力发生重大的转变，制造商是未来可能将不得不适应这个新的现实，其中一些例子就是包括自动化的程度高的沿海近岸工厂可能会将工厂搬迁到他们最终目的的附近，以降低运输风险或者是成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一名千禧世纪后出世的年轻人最近在欧洲因言获罪，他接到中国公安发出的短信，限他在三日之内要回去中国自首，他的父母也都被警察监视居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昏暗的灯光之下，王定宇看不清楚他父亲的面孔，但明显感觉到父亲的声音变得很脆弱，疲惫而苍老。不到两分钟的通话当中，他的父亲告诉他，他和王静瑜的母亲每日早上六七点就被带到去派出所，晚上放回家。从星期三起，每到晚上七点就会有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来到他屋企，九点左右会再来两个自称是警察的人，他们巡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离开，另外两个警察会留下来到陪他们过夜。男警察和他的父亲睡一张床，女警察和母亲睡在隔离房间的另外一张床，天亮之后再将他们押回派出所。父亲对他说，警察对他表示，因为王静怡最近接受了境外媒体的采访，影响恶劣，需要对他们采取监视居住。王静怡通过视频对美国之音说，他父亲原话就是说，如果他再在境外的媒体上面发声，他们看到就会直接将他的父母拘留。星期五晚间因为身体状况恶化而卧床的母亲获准在警方监控之下跟他通电话，他说王静瑜这几天在网上发布的一些信息以及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事已经引起了工作单位和各级政府的高度的关注，每日都有很多人来到他们的屋企里面。王静瑜的父母都是国企的员工，目前都被要求停职配合调查。 现年19岁的王靖瑜在2019年7月离开老家重庆，目前正在欧洲旅行。在这个星期，因为在微博上面发表质疑同批评在中印边境冲突之中阵亡的解放军的官兵的言论，他被网民举报。重庆市沙坪坝警方的公告说，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刑事拘留，并且对他上网追逃。几日以来，他受到网民的猛烈的抨击，被讲成是诋毁解放军，是卖国贼汉奸。他和他的家人的个人信息、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父母工作的单位、手机号码等亦都被疯狂人肉。王靖瑜对美国之音话，从催文发出到警方突袭他屋企，大约只是用了20分钟。他说当晚就是2月21日6:50左右，他们重庆当地的警方以及国安人员，还有不明身份的警察，就是没有身着住警服，亦都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就已经冲入了他的屋企。根据王靖瑜说，警察用手铐将他的父母制服，查抄了屋企里面包括 iPad、 电脑、现金等很多的物品，接着将他的父母带到沙坪坝区的岑家岗派出所，关押在不同的审讯室，要他们和他的仔联络，立刻删除微博，否则就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们说给他知，无论你在哪里，你这个事情影响到这么大，目前整个中国人民都知道你在这诋毁解放军。中共中央外交部很多部门都知道这件事，他说如果你不反国，就算你在美国、在欧洲，他们也会将他引渡回去。他在电话之中还威胁说，你个人能力强，只是他们一个国家的能力强，你不要以为其他国家能够保护你，这些是痴心妄想。王靖瑜又说，从事发第一天到现在，他的父母每天都被带到警局12个小时，不给吃饭，体弱多病的母亲偶尔会得到一杯水，警方逼问他们的仔何时回国，并以刑事拘留相威胁。每日还有很多的网民去到他们的屋企去敲门，家门口24小时都有人。他说王靖瑜，他是岑家岗派出所的民警，限你3日之内去到他所里面自首，否则他的父母没有好下场。这些是他在推特上面公布了据称是来自警方的短信。近日以来，美国之音多次拨打这个派出所的电话和网民发布的王靖瑜母亲的手机号码，但都没办法联络到相关的人员。关于王靖瑜案件的前中国人权律师、远居美国法律学者滕彪说，以往只是听讲过猎户行动这类在海外追逃所谓的贪污犯的跨境的執法，但因为言论而被上网追逃的事还是闻所未闻。他通过视频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近来在刑事诉讼法之中的创设的缺席审判制度，使到好像王靖瑜这样的身在海外的人也都可能被治罪。就在王靖瑜事件发酵的同时，中国警方还是在北京、河北、秦皇岛、贵州贵阳、广东茂名、四川绵阳等地发起协调一致的行动，以侮辱、诋毁英烈为名，三日之内追查了7宗涉及中印边境冲突阵亡官兵的网上的言论，拘留了6个人。2018年中国颁布英烈保护法，下个月将会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加强了该法的惩治的力度。修正案规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烈的名誉、损害社会公共的利益，情节严重的，处3年之下的有期徒刑、拘刑、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滕彪说，当下中国对网上言论的管控无疑更加严了，捉人判人的门槛大大降低，亦都有越来越多在海外发表言论回国之后被拘留，或者他的在国内的家人受到株连的事件。滕彪说，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是并没有这种株连制度的。他说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是父母亲人相关联的人都不可能为其他人负责，刑法、宪法、刑事诉讼法等都有明确的规定的，但是在实践当中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政治株连还是非常之普遍。人权观察组织一月发布的2021世界人权报告批评中国当局在持续打压人权捍卫者群体的同时，日益将维权人士的家属作为打击的目标。身在海外的王靖瑜很担心父母的安危，唯一令到他感到宽慰的就是 父母好支持佢，並冇責怪佢一句。父親甚至同警察據理力爭，佢話就算我個仔犯咗法，佢並冇犯法啦，報佢嘅身份證、報佢嘅家庭住址係違法噶。王正如犯咗法，你去捉佢啦，你唔能夠嚟到連累佢嘅父親噶。警察同佢父親話：冇連累你啊，冇將你打死都算好噶啦。佢據美國之音話。王正宇又話自己好細個嘅時候就成咗反賊，好大程度上係受家庭嘅影響。佢阿爺喺政府當咗一輩子嘅官，父親從空軍退役之後被分配到重慶公安部門工作。原本可以仕途大好嘅佢，因為睇唔慣周遭嘅好多嘅事，選擇到一家國企去做銷售，又因為厭惡虛假嘅選舉，辭去咗人大代表嘅職務。當時他們重慶本來治安就不好，公安就是土匪，他父親也是親口告訴他知的。重慶的警察到處去找民營企業大戶人家收保護費，你不給錢就要搞你，就要打你。他父親甚至告訴他知，在重慶偏遠的一些鄉村裡面，警察就是天王老子，警察就是上帝，你是不聽警察的話，你就有得你看，就當你全家無好下場。从细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他翻墙，给他讲被官司改写的历史，要他不要相信中国媒体的报道，他说那些都是谎言来的。在学校，王定宇是老师的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会对同学说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窃取政权的，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人都应该是人民的选择，你是要跟共产党对着来到做，你就是死路一条的。为此他转过很多次学，亦都過早咁樣上到嚟自官方嘅打壓。以上係美國之音肖宇周時維嘅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咗呢節嘅時事經緯環節。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我哋喺九點至十一點鐘使用嘅廣播頻率係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敦促胡塞人停止向也门合法政府控制的马里卜地区推进，并且返回谈判桌。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估计，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大约100万也门人在马里卜避难，以躲避胡塞暴力。这个进攻只是会增加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并且加剧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灾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赖斯在一项声明之中说，如果胡塞人有诚意谈判达成政治解决的方案，他们必须停止一切军事攻势，并且不要从事其他破坏稳定并有可能造成死亡的行动，包括越境袭击沙特阿拉伯。他又说他们必须致力于建设性地参与联合国主导的政治进程，并且认真参与美国也门事务特使蒂姆兰德金主导的外交努力。兰德金特使承诺寻求双轨方式建立国际支持，以实现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同时将人道救援带给也门的人民。他又说总统和国务卿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致力于将重点放在缓解不断恶化的人道危机，以及确保人道救援和基本物资能够送到也门人民手里面的努力。兰德金特使又说美国仲将重点放在外交努力上面。他又说美国坚持认为这个令到各方走在一起的政治解决方案，是也门实现持久和平以及令到也门人民得到持久解决的唯一方式。美国目前正是同美国的海湾合作伙伴联合国同其他方面一起努力，俾国际外交努力注入活动，为停火创造适当条件，并且推动各方谈判解决问题，以结束也门战争。他又说目前是结束冲突的时候啦。发言人普赖斯说并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